各位朝圣之途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内容是要为您介绍教宗毕月第五去世之后教会的革新继续发展的情况。在教宗毕月第五的号召之下，欧洲为抵抗土耳其的入侵而组成的联合舰队，在1571年10月7号在地中海上奇迹似的击败了土耳其舰队之后，不到六个月，教宗毕月第五就去世了。还记得在他当选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非常幽默的话，他说，假如天主帮助我，他们会对我的去世比对我的当选更感到失望。事实也正是如此，他的死和他的生一样的洋溢着圣德的光辉。他身穿着道明会的会衣，在最后的时刻还这样祈祷说，天主啊，增加我的痛苦，也增加我的忍耐。他死后安葬在罗马的圣母大殿。到了1712年，教宗克罗孟第十一世把毕月第五列入圣品。继承圣毕月第五的是教宗俄我略第十三，他是一位客观朴实的法学家，也是一位坚强不屈的人。他令出必行十分的严厉，终身如一。由于他曾经在教廷国务院服务过很长的时间，使他具备了政治的远见和处事的经验。他和教廷国务卿鲍罗梅之间有着很深的友谊关系，因而也加深了这位严肃的法学家在灵修上的深度。教宗俄我略第十三完全遵照特里滕大公会议的议决和圣毕月第五的精神，从事革新教会的工作。虽然他无意擢升修会会士为枢机，但是他鼓励修会不遗余力。他特别欣赏耶稣会，为他们建立了庞大的罗马公学。这所公学是教廷在罗马所创办的大学之一。他原本是大学教授，对他所创办的学校很感兴趣，所以罗马公学也称为俄我略公学。他加强了神职人员的教育和训练，他在信仰受到威胁的国家建立了许多培养神职人员的机构，他以巨额的捐款资助在罗马和在德国的日耳曼学院。在杜文的英格兰学院，他以法律和行政的专长将教廷的核心枢机团加以充实和重组。他的继承人西斯笃第五接替他完成这项工作。这两位教宗给教廷树立了楷模。教宗俄我略十三还修改了教廷驻外的使节制度，他的名字还与公元历法相连，改正了自凯撒大帝以来历法上所有的误差。这本历法一直到目前为全世界所通用。接替教宗俄我略十三的是西斯笃第五，原本是方济会会士，出身寒微，在圣毕月第五的时候被擢升为枢机。因为他曾经以大无畏的精神对付强盗，在教皇国也在那不勒斯以机智和毅力处理了骚乱。在西斯笃第五的任内大兴土木，使博多路大教堂的圆顶建筑完成，梵蒂冈城内教宗的住所新的拉特朗宫也都是在他的任内建筑的。他还重建罗马，增设下水道，开辟新区，按巴洛克式的建筑原则开辟了罗马的街道，使得整个罗马城的市容焕然一新。他还把俄我略十三没有能够完成的改革枢机团的结构予以完成，使枢机团的组织更加的完备。他又设立了一个选拔主教的委员会和一个管理修会的组织，跟一个专门负责祝圣圣人的礼仪的组织。这样的改革使那一向很繁杂的教廷事务比起从前要来的划一，使整个教廷办事更有效率。从此以后，教廷的事务分门别类，由专家去处理。 也就是将枢机的人数规定为70个人，这个人数要到若望23的时候才有所突破，不断增加。他跟圣庇越第五一样，关心着世界各地新开拓的传教事业。继承西斯笃第五的连续三位教宗，乌尔班第七、俄我略十四以及伊诺森第九，他们的任期都很短。1592年所选出的教宗是克勒孟第八，在历史上的地位比前三位要重要的多，所以我就跟各位来谈谈新教宗克勒孟八世。他是一个严肃勤奋、热心虔诚，而且又富有责任感的人，只是他顾虑比较多一些，因此在行动跟决策上也就缓慢而持重了。他每天做弥撒，每天行道解，常常像一个普通神父一样在博多禄大教堂里听告解。每个星期五他连面包和水都不进一口，平常他总会邀请几个穷人跟他们一块吃饭，还亲自伺候他们。在他的卧房里还放了几个骷髅头，好能够提醒他世事的虚幻无常。他也是一位做事能力很强的人，他所选拔出来的枢机个个卓越不凡，都是教会里的一时之选。在他的任内，他命人完成了典礼书籍的修订，还有拉丁文通俗本的圣经。接下来我们先听一段音乐，之后再继续我们的话题。在从事革新工作的人物当中，主教们也担任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在教会走向复兴的路途上，实在是教宗们的辅佐。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位，第一位要介绍给您的就是教宗保禄第四的外甥，被列入圣品的圣鲍罗梅。圣鲍罗梅在升神父以前就被保禄第四擢升为枢机，担任教廷国务卿，可以说是富贵尊荣盛极一时。不久鲍罗梅的大哥去世，许多亲友劝他放弃教会的职位，回家结婚，好能够延续家族的血脉，而他却采取了相反的决定，一心服务教会，于是晋升为神父，随后又被祝圣为主教，成为米兰教区的统治者。实际工作有人代理，他只保留着名衔而已。特里腾大公会议闭幕以后，他就以身作则，辞去了教廷国务卿的显要职位，到米兰去全力以赴地负起米兰主教的职务，并且以他全部的精力把大公会议的议决案在他的教区里付诸实行。他不辞辛劳地去巡查他教区里的每一个本堂，即便是山野偏僻的小本堂也不遗漏，足迹所到之处也总不忘宣讲道理。他也在重要的据点建立修道院，恢复修会原始的纪律，创建了不少的教育机构，还有慈善事业，组织了讲解教会道理的机构，邀请新兴的修会共同协力合作，更为教区里的神职人员创立了一个协会，还亲自定期召开教区的会议。他虽然出身显赫，事务繁重，生活却非常严谨而朴素。他变卖了自己全部的家产去救济穷苦的人，尤其是在1576年米兰为惨烈的瘟疫所蹂躏，更是充分地流露出他的爱德。他不避传染的危险去灾区探望病人，安慰他们，为他们行圣事，分发救济品。他把他所有的一切通通都施舍了，连家具床铺也没有保留。 从此以后，他每夜只在椅子或木板上和伊儿睡两三个小时，算是他最大的享受了。他的善行得表，连米兰教区以外的地区都受到了影响。他曾奉教宗之命担任宗座巡阅特使，去巡查并且督导各地区的革新工作。他因为操劳过度，加上严斋刻苦，力量消耗殆尽，终于在1584年体力不支去世了，享年只有46岁。他的善表照耀各处，成为教友们的模范，也成为其他主教们学习效法的对象。教宗若望23世在召开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的时候，也曾经表扬过鲍洛梅。教宗说，他的事业影响了当时的整个时代，甚至有人称颂他的时代是鲍罗梅时代。他那个时代的革新精神，因为天主的祝福还在不断的延长着。我们更希望这种革新的精神继续不断的绵延下去。鲍罗梅真的是教会革新的一员大将，教会将这位劳苦功高的仆人列入圣品，加入了圣人的行列。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继续为您介绍第二个被列入圣品的人，名叫方济各·撒勒爵，生于1567年，死于1622年，比圣鲍罗梅整整小了30岁。阿尔卑斯山中的萨夫伊是他诞生之地。撒勒爵也是出身名门的贵族子弟，父亲希望他成为法律学家和参议员，送他到巴黎去读。最后萨勒爵选择了神职，升神父之后没有几个月，他不顾生命的危险，志愿前往日内瓦湖的南边，属于卡尔文教派的新教徒的地区去传教。这个地区有6万居民，而天主教徒只有100来位。萨勒爵在冬季开始了传教行程，先是在小村庄里讲道，两只脚冻裂开来，流着鲜血，仍然到处去传福音。有一天晚上，他为了躲避一群野狼，只好爬到树上，几乎被冻死。第二天清晨才被乡人发觉，抬他回去。在新教徒的地区，没有人敢大胆地去听他讲道，但是他丝毫也不灰心气馁。他就利用印刷术把他的道理印在活页纸上，到处散发，到处张贴，终于感动了城仆的乡民。牧师们不敢和他当面辩论，他却追着有了成效。回头的人不断增加，被关闭了的圣堂也重新开放了。不久之后，日内瓦南方又都返回到了圣教会，这是他艰苦劳力的结果。善良是撒勒爵性格上最突出的一点，用一滴蜜比用一桶醋会逮捕到更多的苍蝇，这是他的名言，所以他总是以善言善语对待与他来往的人。1602年，撒勒爵被任命为日内瓦的主教，但是在弥漫着新教气氛的日内瓦无法使他安身，于是他就住在日内瓦附近的安尼西小城。从此以后20年内，他以不眠不休的精神善尽了特立腾所规定的主教职务。他诠释教义、讲道、培育神职人员、改革整顿松弛了的修道院。1604年，他和圣若汉娜·尚达尔合力创办了圣母网建修女会。初创的时候观念很新，综合了默观型的修道生活和活动型的自由出院慰问贫病的慈善工作的生活合而为一。可惜教会当局认为这种观念太前进，修女们仍然跻身于世俗生活中，在当时被认为是太不可思议的事情。撒勒爵本身也没有能够打破这种观念，所以圣母网建会终于成为一个纯粹度默观生活的隐修院。法王亨利第四对撒勒爵慕名已久，对他敬爱有加，把他当圣人， 愿意请他到巴黎去担任主教，但是萨勒爵不愿意离开他那穷苦的日内瓦教区，他回拒了法王亨利第四的邀请。他说，我已经和一位贫穷的女子结了婚，我不能抛弃她而去和一位更富贵的女子结婚。听众朋友，他这句话当中的贫穷女子当然指的是他原来的日内瓦教区，那位富贵的女子当然指的就是法国首都巴黎了。但是他的影响力却远远地跨越了日内瓦教区以外的地方。萨勒爵是当时极为出名、非常受人尊敬的布道家，经常被邀请去不同的地区讲道理，所到之处都挤满了听道的人。他也是一位心灵的导师，直到现在，圣教会还保存了他的2000多封信，都是他指导人善尽虔诚生活的。这些信件和他的名作《入德之门》这本书，虽然经过了好几百年，仍然发挥着他的影响力。当时的人都有这么一个错误的看法，都认为只有进修会的人才能够修得成圣。萨勒爵却告诉每一个人，每一位教友都能够修得成圣。他说，倘若认为士兵、商人、贵族、家庭中的夫妇不能够度热心的生活，那真是天大的错误，实在是一种异端邪说啊。在世俗的生活当中，也能够完全实现福音的全德，而热心虔诚的生活并不是什么复杂难行的。只在乎灵魂清洁，全心归向天主而已。他要求人必须要完全去除自私自爱，他还教导人如何进入神秘生活的领域。圣方济萨勒爵也实现了天主教人文主义的理想，他欣赏人的一切优点，但是更加崇敬天主的无限伟大，天主的全能，而人的真正身份是天主的肖像。圣教会将他册封为圣人，永远接受后世教友们的崇敬。谈到这儿，今天节目又应该接近尾声了。我要衷心祝福您健康愉快，下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